前面一大颗呢，都是这个嘞，总建立所缘相，就从这个所缘总义，然后到这个所缘分类和这个所缘跟有情的这个嘞相应关系。那么到这里是第二大颗，就说这里在这个修定的时候，修止修观的时候，此处所缘，就这里所要说的，这里展开的论述，二名此处所缘者，以说如是多种所缘，今当缘何而修者耶？就是前面说了这么多了，这个四种所缘、周边所缘、进行所缘、善巧所缘，那从不同有情对象呢，也做了相应的这个嘞，阐述，做了相应的这个嘞，叙述。那么到这里的，就是说了这些林林总总的多种所缘。那么你具体来修啊，这里进一步要做介绍来讲的话呢，要以哪种所缘呢来修呢？什么样去修止才比较是适合的？答：如前经说，无有限定，虚个别缘，以不特切罗，有差别故。这意思就是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所缘，不是我们呢都要去修一修，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是各种不同结罗了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定虚，就是个别缘，以不特结罗啊有差别故，就是有情的这个禀赋数是因不一样，所以你在修的时候啊，一定是有针对性，为最上，为最好，下面呢会这个嘞有具体的分析。这里是说了，这个无有为限定，不是一定呢修某一个所缘呢才好，某一个所缘就不好。那根据情况，可能你适合于这个所缘的话呢，这个所缘是最好的。这你要是不适合的话呢，这你修的话呢，那就不算好，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那下面的话就是说了，尤其善品贪行等修什么脱时，所缘个别决定不尔者，纵或能得什么脱相应什么地，然不能得实什么脱。那就是说了，尤其善品贪行者，就是说这个贪烦恼啊，贪心很重的人，就是于下下品的这个欲尘呢，都会起上上品的贪心，欲望呢很强的人，那像这样的人呢，他就要修奢摩托的时候啊，随这个所缘的个别，这里讲善品贪行等，等字的话就是等类而说呢，就包括说善品嗔心的、善品慢心的、善品愚痴心的、善品散乱心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前面所说的进行所缘相对应的五种有情、五种烦恼重的有情，这五种，那么所缘个别决定，就是要随这个重烦恼的情况来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纵或能得三摩地相应三摩地，什么陀相应三摩地，就是说你即使通过练习了，也有一定的成绩，有进步，能够得到相应的三摩地。但是这个三摩地的话呢，有过患，就是然不能得实什么陀，就是你不能得真实什么陀。这里就是进一步指出来了，如果是你这个善品烦恼重， 你也圆这个所缘相去修啊，它不是相应的这个所缘，起不到对治作用。所以你这个心也定了，定了，但是你这个烦恼还是呢容易发出来，烦恼还是能够容易引发出来。所以这个呢，是不是实神摩托？因为神摩托它有染有净呢，要净分神摩托才是实神摩托。如果染分的话呢，是不稳定。随着你的这个重烦恼啊，是容易退，容易退。这个下面具体再做分析。若不久修，静心所缘，尚说不得证什么脱，况全弃舍静心所缘，多寻思者犹应修息。若是等分罗，或是薄尘菩提伽罗，于前所说诸缘中，随意要随所要做所缘处，随意所要做所缘处。那么这里就进一步说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假设是善品贪烦恼的人，或者善品嗔烦恼的人，他在修什么托的时候，如果不久修，不久修进行所缘，这个就是说了善不得正三摩地，就是连正三摩托正三摩托了都不能得。况全弃舍进行所缘，就是何况是根本都不选择不运用进行所缘的人，这里就是说出了进行所缘的重要性，就是你不选择了会有这些的这个重要的过患。比如说这个进行所缘呢，你修的时候你不久修啊，都还不足以对治，不要说不修，不修的话问题就更大。所以比如说像这个不净所缘一样的，它是对治欲贪，男女欲饮食欲，对治这个呢贪心。这有的人呢这方面的烦恼特别强，特别猛烈，所以他在这个修定过程当中啊，止观休息过程当中啊，这些万念呢斩不断理还乱，不容易根治，所以不得已就要下药啊，这个因病与药，有这样的病是一定要吃这样的药才能够管用，才能够得到效果，所以他就要修不净相。所以选不净的时候啊，他也比如说内不净外不净，外不净的是九响观，就是去木须里面啊，这个斯陀林的地方选一这个尸体啊，它日日变化的这个过程来做观。那内不净呢，就是观我们身体三十二分不净，生死外障、脓血涕唾，种种污秽肮脏之相，那当然我们一般人都是追求美好了，追求这个美丽啊，不太愿意说想这些事情，当然实际上呢身体本身的相呢就是如此的，我们通过装饰打扮呢来遮盖而已，忽略而已，所以在这个上面建立美好相。那么从这个烦恼重的人来讲呢，他在初修的时候，初修作业的时候，选择性来讲最好就是要选不净相，内不净外不净。那么他选了这个之后，他有一个相应的特征，就是厌患相，能够升起厌患，就是观这个身体啊，内不净外不净呢，能够产生这个不喜欢、恶心、想远离的感觉。所以他这样速速观察、速速观察呢，就能够强有力的对治自己对异性、对饮食的进妙相。看起来觉得很漂亮呢，看起来觉得这个东西啊色香味俱全，很好吃啊，他通过这个不净相呢能够对治。 所以当他起这个进妙相的时候，当他起这个欲染贪染心的时候，他只要一作意这不进相，这种追求啊热闹啊马上就能够止息下来，就能够停息下来，所以在修的时候，这样讲这个相应的不净相做观察的时候啊，修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要做检查。就比如说他修到慢现起，然后得定心比较稳定的时候，他就在想一净妙相啊，比如想一个漂亮的人呢，这个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还是有沾附性贪爱起来，那这个时候他又继续再回过头来再深一步再进一步的修不净相，使不净相极其明了极其显了，所以他就能够起到对治作用。所以心的话呢，就是决定的会比较稳定，就像我们做一个东西一样的，这你里面呢没有注意啊，就比如说炒菜一样的，你先这个沙子啊要洗净，泥土要洗净，然后上面有这个黄的叶子要洗净，然后你炒出来这个菜才能吃，你不能说也不挑拣择了，直接就把它堆到窝里面就煮了炒了出来，那怎么能吃啊，吃不了。那修的就说你有相应的重烦恼，就要选这个所缘相呢能够做对治，不然的话你所得定呢尚不得真实三摩地，就是真实三摩地呢就是纯净的定，无染的定，比就是说稳定的定，在你在进一步修观的时候啊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基础，不会引发过患，就会造成说这要修观呢，那这个原来这烦恼又引发，这个新的事情还没做完呢，旧的账又来算，就会有这样的过患。所以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呢静心所缘，而且呢要久修对治。比如说有的人有慢心的人，你也要修，要修这个戒杀别观，久修对治，这个心才能够平复，你不会这个定力成熟啊，这个慢这种染污心掺杂在里面，最后呢让你的定呢退回来。所以我们初修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他修了一定时间之后啊又退下来，修了一定时间又退下来，怎么样呢，就是他一些烦恼障碍住了，比如说有贪心的人呢稍微有点经验，这个心里面呢轻快一点喜悦一点，就老是想着有这个境界出现，贪爱心就猛烈现起，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再进步，就回头再练习一些时间，又往前走一点，走一点这个烦恼一来又退下来，是这样子，所以就会徘徊不前，引发障碍。多寻思者有因，多寻思就这个思想呢虽然很活跃，但是呢没有头绪，东想西想的，海阔天空的收不住，天马行空。像这种人的话呢，就是要认认真真的修数习观，这个是绕不过的一个嘞坎，你必须要直接去对应。有的时候我们总想找巧功夫了，想这里弯过去那里弯过去，觉得自己太凌乱了，思想太复杂了，有没有一个修法了直接让自己的心念就能够顿下来，也可能有吧，但是呢你本身这个基础就不够，没有办法修下去，所以一定要脚踏实地的修。从修法上来讲，具体实践上来讲，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功夫积累，一定的功夫沉淀，不跟学教理一样文思一样的可以从这个凡夫发心呢一直学到成佛，那学一遍呢知性的了解呢是比较容易一点，虽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简单，也要一定的时日，还要有一定的思考性，但是比起实修啊实践呢来讲呢， 这个距离又不可以同日而语了。所以有些基础性的功夫啊，看似简单，但是非常之重要，哎，非常之重要。这后面也会讲到，速修的时候你只能选一个所缘，选一个相应的相。等你这个稳住之后，慢慢增长，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多所缘，各种所缘都可以修，不是你最开始所选的这一个所缘而已。因为你相应的力量强了，就好像我们做事情一样的，做的熟练了一样的，你还可以说说话，做别的事情同样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做错做走样。但是你初开始的时候必须是聚精会神的做，像有的人这个去到地方去学禅修，这一听啊，就是教授修止息修数息啊，第二次听还是这个，就觉得没味道了，没意思了。但他也没有反省自己啊，有没有反思了，你听了之后是否如实的去做，有没有下过功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多寻思着有应休息，就你的问题就在这，你就一定往这个方向努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从有善品烦恼型的人，那如果是等分型和这个薄尘型呢，那情况又不一样了。如果普特伽罗或薄尘普特伽罗，就是另外两种有情，对前面一种来讲的，就是第二种第二大类，于前所说诸缘中随意所要做所缘处，就是随他的欢喜来修。他修哪一种比较容易，觉得比较适合，他就选这种来修就可以了。这是等分型的人和薄尘型的人，那个烦恼比较轻呢，各种烦恼都不是大了，心思啊也比较安宁，心里面比较淡定，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跳跃啊奔腾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对什么事情呢非常的纠葛了，放不下，没有这些缠缚。所以这样的人他的基础比较好，最善的最好的是薄尘型的人，等分型的是中性的人，前面有做过分析了。这个善品贪的人呢，就是于欲成事情呢数事当中起了相续的作意熏习。第二种等分型呢是没有，但是没有关系过患。薄尘型的人不但是没有熏习欲成等事，就是跟着这些贪呢嗔呢这些法境界走，常常加成这个烦恼的力量，他没有跟，他是这个呢这个平等的。而且的话呢，他有观欲的过患，设立其心呢对于烦恼的事情呢有所远离。所以这样的人，这种情况称为薄尘型，是三类有情当中最为殊胜的。所以这种人的话呢，他也就是等分型的一样的，他选哪一个觉得好，哪一个觉得适合，都就选这个修就行了。跟第一种这个善品贪行等不一样，因为那种人的话，他这个烦恼重啊，他不做对治啊，即使他有定向现起，也不得真实三摩地。就好像这个食物做得很美好，但是里面呢有沙子吃不了，或者是有毒吃也这个呢，吃了之后虽然能够解除这个饥饿了，但是有生命危险。所以有的人总是一听到修禅修啊，就觉得高深莫测的样子，怕又走火入魔啦，怕又怎么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根本问题在哪里，就是说理散不透，方法没有掌握好，这些基本性的认识都没有，有的时候分满就不相及的，他这个烦恼有，但是他没有做对治，还把这个烦恼养的， 所以他心里面稍微静了一点，但是缺乏对峙。像有的人呢做得很好的，但是一遇到事情这一发火了，比没打坐的人火还发得大。就是他这个不具对峙力。他因为又有一定的定力啊，心很专注啊，所以这个一发怒的时候更有力量了，就是这样子。就是掺着的毒素在里面。这样的话他就会引发问题，所以有的人出现幻境呢，跟着幻境走，最后就是跟这个民间大仙呢有点接轨了，是这样子。这都是修定呢基本认识不具备，不够善巧，慢慢慢慢延伸出来的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所以这里以三类友情来说，前一种善品烦恼的人一定要以净行所缘来选择，等分型的和这个薄尘型的呢这就没有关系，随所好有就可以了。又修次第中下二篇，就是这个修次三篇里面的修次中篇、修次下篇里面说，依于现在诸佛现住三摩地经及三摩地王经，说缘佛相修三摩地。这个是修持天修持三篇里面讲的三种所缘。那具体从现象来讲呢，比较推重缘佛相来修观，那是依据这个嘞现在诸佛三摩地经，还有是三摩地两个经中所说讲到，比如说观佛像呢会有什么功德呢，以佛像为所缘来修啊，有什么好处。那么我们以前面所说的这个根本原则来看的话呢，那就是说了等分型和薄尘型，你来选佛像修比较适合。依这里所说的种种功德，那如果你真是前面说的这个烦恼重的人，还是要依这个净惑所缘五类，也就通常讲的五庭星观，分别安立自己的所缘相。当然呢每个人具体情况又不一样，你也可以这个具体的问这个指导禅修的老师，告诉你如何修好。这有经验的人就会告诉你怎么样选这个所缘相是适合于自己的。那么这里讲呢就是说说缘佛相修三摩地，就是讲呢选这个佛相来修三摩地。后面会讲就是说缘佛相修啊有什么功的，有什么好处，相对来讲有哪些帮助。觉玄论师说多所缘，如云子略有二，未向内缘得，即向外缘得。内缘有二，未缘全生，即依生法。缘生又三，未即缘生，为天形象，缘古所等不净形象，缘等三昧耶相。缘依生法又有五种，为缘息、缘系相、缘空点、缘观之、缘喜乐。那么这里呢向外缘者亦有二种，为殊胜平庸，殊胜又二为佛生育。那么这里呢进一步是指这个觉贤论师对于选所缘的内容，他里面说多所缘呢就是说了比较多，从许多角度上来讲，讲这个所缘。那么这个里面怎么说的呢，只略有二， 就是说修止的时候，我们圆的时候啊，有两种可圆的。如果分类的话呢，就是两种，位向内圆的及向外圆的，就是向内圆向外圆。内的话就是我们自身，外的话呢是他友情呢、其他环境呢，这个是外、这个是外、那么这个分了之后，进一步啊，就这两大类细分。内圆有二，未圆全身及一身法，就是再分这个内所圆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这个分法。有分全身，就是整个身体及一身法，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身呢是因缘所聚合的，因缘所成的，那里面有众多所缘呢，这个是一身法，就是分这两类。再分的话，我们说这个缘身呢，以身的这个整体呢来讲呢，这又可以分三类做所缘。就是说呢，缘身为天形象，就像密宗里面修本尊的时候啊，将自己观想成，比如说毗卢遮那佛像呢，观想成金刚萨埵像呢，观想成这个某个菩萨的像，就是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观察中天形象，种种佛的形象，做这个嘞观察，那么缘骨所等不净形象是第二类，这个就是白骨观，观我们自身呢。比如说修这个白骨观的时候，从这个浊脚趾观察它慢慢肿大浓烂，最后就露出趾骨，越修修出左脚，又修出右脚，这然后就修出躯干、椎骨、脊椎骨、肋骨，再修出肩骨啊，这个呢头颅骨啊、头骨啊全部修出来，这个是呢缘骨所不净形象。那圆骨瞻等三昧耶下呢，那这个是跟这个藏传的密续部里面有关系的。就是骨瞻呢是做一个法器，用骨做的瞻，用骨做的瞻，那么圆这样来做想，是骨瞻等三昧耶下，就是跟密续相应的相来做观察。这个都是对内身的时候我们来做观。像密续里面有些观察了这个内容呢，依次做观呢是非常多的内容的，很繁复的一个内容，所以初修的人呢，这你要一口气把它记下来的，你要学了这个法本，慢慢记慢慢记，然后脑袋里面一遍一遍这样想，这个最后要整个的想，想到这个头饰、身体的姿势、手脚躯干，各自相应的庄严句都要想出来，还有相应的这个光明相啊等等，这个都是呢缘内生来做的。那么缘依生法，缘依生法又有五种，就是依五种来讲，就是内生的事情呢，这个所依的法，所依的法呢，这个缘吸呢是指呼吸相，就是观出入吸呀、观吸遍全身呢，这个是吸相。缘细相，缘细相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呀、细色身的部分，细色身，那么这个缘空点呢，就是缘我们身中啊某个点，或者是空窍，某个空窍的相，那么还有呢是圆观之，圆观之比如说圆左脉、右脉、中脉呀、就是观之了，相应现起的各色的光来做圆。圆喜乐，就是圆内在的这个呢喜乐性，内在的喜乐受，这个都是与所依法做圆的，与所依法做圆的。这个两种呢 完圆这个碗内的话，圆全身，圆这个一身法。所以具体要修的话，都不离这些范畴。你要依这个身来修，像有的人观呼吸，有的人观气脉、观明点，观身体这个细色相，都是可以做的。所以放开来讲的话呢，有许多许多的差别，很多的这个嘞不同。那么这个向外缘呢，也有两种，殊胜相和平庸相。就是平常的殊胜的，那么外有情呢？从殊胜来讲呢，最殊胜的是佛，证了无上菩提呀、佛所现身，佛的身相32相80种好，佛这个语相语言，语音美妙，这个嘞，这个能够摧服种种戏论，这个也词辩说无碍，这个都是。佛的语相，那么平庸相呢？这外有情呢？比如说，一般有情呢？比如说九想观里面观他有情身体的变化，这平庸相，是外所缘。道句论释一因此文，就是说这个菩提道句论里面也有引这一段，就是觉贤论释啊，关于这个所缘的叙说。所以有的论里面呢，这个说的不一样。就像比如说，这个同门止观里面就讲这个止的所缘有3种，细心止、这个随缘止、体真止是这样的3种。细心止的话是细念一处，就是讲这里的内处外处。这个随缘止呢，就是力缘对境呢，做安住相，做安住修，这个是随缘止。体真子的话，思维真实意，安住真实意，这是体真子，所以那里分的又不一样。所以在不同的这个论点里面呢，它依这个大的原则、根本性的这个原则，分别来叙说，分别来阐述，所以从根本性的地方呢，都是相通的，那么下面。就是进一步做介绍，介绍这个圆佛身相。那么这里的话呢，是结合止的练习过程呢，从方方面面来阐述，让我们呢，对于这个嘞止的修习了升起信心，对于选这个佛像的修习，升起比较深的认识。其缘佛身色是心者，随念诸佛故，能引生无边福的。若佛身相明显坚固，可作礼拜供愿等积极资粮之田，及毁除防护等进占之田。故此所缘最为殊胜，就是这个地方呢，选这个以佛像为所缘像，以佛像的这个观察来摄持内心，令心安住。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就说我们这个众生呢，都是容易呢取相的，容易从相而入的。就比如说我们拜佛一样的，一定要找个佛像拜的，就拜佛了，那么由这个相的话，会相应的见贤思齐，引发人对佛的功德，佛的这个种种的事业生敬仰，所以我们念佛的话呢，会引生无边福德，就是由这个观佛像呢，容易呢。升起福的，如果是说这个佛身呢、观呢，经过练习之后，进一步的话呢，其相会坚固明显，就是会清清楚楚的佛的相显现在你的眼前，出现在你的眼前， 而且是很稳定。所以这个观作意啊，经过一定的练习之后，后面会讲，都会有这样的这个这个类现象。你像南传的话讲什么呢？讲取相和四相，比如说修水的相，修火的相，修这个空的相，他先要一定的方法取到这样的相。比如说水的相，他要用一个水圆圆的一个水缸，装了一缸水，坐在水跟前面的观察，观察相之后呢，观察以后呢，就是闭着眼睛把它记下来，接下来再到坐禅的地方进行实践，然后就念水，念水，这样念，这样念念念的时候呢，水的相就渐渐的在心里面升起来。初步性的收获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就是随他这样念起来的时候，水的相就能够在心里面现起来，就觉得前面有水，这个是取相。等到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这个心力越来越稳固，越来越专注啊，那就会升起四相。四相就是说这个时候水变得光亮，变得稳定，这个就是得到四相了。那么这里说了，这个佛像经过观察之后，它就会有明显有坚固相，就是很稳定的出现，不可晃动。它只要念起来的时候啊，其他的这个事情呢、影响呢，不能够把它夺走，不能够引走它、引卷它。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就在直觉的角度上来讲，会有明显坚固的佛像显现在心中，显现在眼前，显现在他前面，别人看不到，但是他自己是可以看到的。那有了这样一个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礼拜供养发愿的，就是依所观相呢，做礼拜，做供养，还有在这个所观的佛像前面的发愿，积极资粮之田，就是能够成为积资粮的田，能够成为毁除罪恶、忏悔罪恶、防护自身的进障之田，就是进出障碍的功德田。就是你观想佛像的时候啊，你就视为佛是断烦恼的人呢、得解脱的人呢、慈悲饶益有情呢、而自己的话余戒有缺，余德呢没有这个增上，没有进步，心里面就会升起这个呢惭愧心，容易防护自己，会能够遮除自己做罪恶的事情，减少消除修法的障碍，所以有进障之田，故此所余生。所以从积福的、从这个进障的角度上来讲呢，观佛像这个所缘呢，有其殊胜。所以这里讲呢，最为殊胜，如《三摩地王经》说，就是《三摩地王经》里面呢说讲，临命终时，随念诸佛、菩提师等功德，若修咒道，于本增于家，尤为殊胜。那这个是往后讲，这个是密乘的了。那么这里进一步又从《三摩地王经》里面呢，这个所说来引述，就是讲说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他由于这个在生的时候修定，是选佛像为所缘相，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能够随念诸佛，这个呢心无退失，心里面很稳固，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啊正念分明，这个意想不颠倒， 就像这个净土里面的一些相应的发愿文一样的，这若明临命终时啊，这个心无颠倒，意不散乱，没有挂碍，这个随佛相呢，随光明相呢，往去这个净土，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讲以什么陀所缘，这个选佛相呢，又会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你想修净土啊，真正修净土啊，如果你选了一个佛像来修，阿弥陀佛的像来修，修起，得稳定得决定，就是一心不乱，那这样生净土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心稳定，心决定，不摇晃，那如果是死苦来临的时候没有定力啊，福报又小啊，痛得不得了啊，那真经根本就生不起来。平常念佛的功夫，修净土的功夫，这些呢，就会退失，就容易退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会受影响的。若修咒道，于本真瑜伽尤为殊胜。就是说，如果是修咒道，就是修波罗波，就是修金刚乘的，修密续的，那么他观的时候啊，要是选所缘相的，可以选本真相。来做他的这个所缘相，就更加殊胜，因为他有相应的这个法序啊来修啊，这个嘞，进一步修的时候帮助会大，是这样的。如是等众多义力，就是有这些种种的众多的意义，帮助，又此胜利，即是佛之法。广如现在诸佛现住三摩地经所明，就是说了，还有这个相应的种种胜利，以及相应念想佛的功德、佛的相、佛的相应的这个嘞慈悲等等的事情，在这个现在诸佛三摩地经呢里面呢。有更详细的阐述，有更多的阐述，那这里就是呢，这个概要性的一说，不择漏。又如修辞下篇所说，就是三篇里面的修辞下篇，定应了之，应往知不具露，就是修辞下篇里面呢有讲。但是呢，相应的文艺是叙述比较多，就这里不重复这个嘞，再记录了，就是依那个经典来讲呢，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要教这相关的义啊都了解。为什么？你了解这个修观相呢，有这样种种的功德了，容易升起欢喜心，升起信心，对于选佛相为所缘呢，能够得决定，所以闻思信解为先行，这我们要了解认识这些道理，知道也可以做得到，那这个兴趣才能够真正引发出来，不是呢，好之者而不求，就是虽然有点喜好了，实际呢就做不了了，就一定要多了解，多了解，故求所缘，既能成就圣三摩地，于诸圣事皆能获得，如是乃为方便善巧。就说了这个我们所求的这个所缘，就是你选的这个所缘呢，能够成就圣三摩地。圣三摩地前面讲过了啊，就是能够怎么样呢？引发定，能够浮除烦恼的现起。所以这样的三摩地是圣三摩地。虽然能够起三摩地，但是它不能浮除烦恼。没有能够起到正负作用，这个就不称为圣三摩地， 生三摩地呢，它又有相应的对治作用。余住圣事，就是这个其他的圣事了，皆能获得，其他种种的圣事也能获得。这样的话呢，才是称为方便善巧，就是有方法，有技巧，这样的修才是比较符合的，符合于修止的。当以何等如来之相为所缘耶？那么前面谈到了啊，选这个佛像修啊，有如是如是的功德。那么，要依什么样的佛像、如来之相来修啊？要选什么样的呢？答：如修自下篇云，因为这个重视选佛像做所缘先修的，是出自修持三篇，所以这里的介绍呢，就引述修持三篇里面的内容。修持下篇里面讲，诸余切思，先当如自所见所闻如来形象，安住其心，修什么陀，常常思维如来身相，黄如金色，相好庄严，处众会中，种种方便，利益有情，于佛功德发生愿要，熄灭昏尘，调举等施。那么先我们呢了解这一部分，接下来再了解下面一部分。就是说这个诸余切思要实践佛法禅修止观的人，那先呢要依自己所见所闻的如来形象，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一尊佛像呢，看到这尊佛像了，见到这尊佛像了，依此来安住其心，依此来安住其心，来这个嘞修什么陀。那么在修持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起相应的思维，来帮助我们呢发起善法欲，想要依这个嘞佛像来做安住。那么要常常思维啊，思维这个如来的身相呢，如金色，相好庄严，就是佛的相呢，是种好，比如说顶肉髻相呢，发罗纹相呢，眉白间这个眉间白毫相呢，眼干清清干目干清目相呢，这个唇如莲花啦，这些诸相，种种，身形呢圆满呢。这样处处来思维，思维这个佛的相好庄严，升起清净心，升起喜悦心。就是说你看真正这个依佛法的这个书籍啊，相应的这个造像的方法来造出来的佛像呢，你看了之后呢，会感觉到佛菩萨的这个嘞庄严，佛菩萨的这个嘞清净，佛菩萨的这个慈心呢，柔软，不是看时间其他的像，其他的像看得漂亮啊等等呢，那这个想法都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呢，见了佛的像，见了佛像呢，就升起恭敬心，升起信心，而想呢接近佛法，想来听闻佛法，就像发菩提心里面所说的一样，岂有闻我名，乃至见我相，悉发菩提心，就是能够见相闻名呢，都会升起信仰，升起恭敬心，是这样子。所以这里的话呢，要依这个相应的细项，所以真正要具体来建立一个修法了，在前面的基础地方呢，是要下点功夫。你做的基础越好，进一步具体实修实践的时候呢，这个效果会越明显，进步会越容易越大。 那么这里就是说，你还要思维身相，这个庄严，金色相，活在这个众会中，就是在这个种种众会当中呢，种种方便利益有情，二六十中呢，观察众生呢，善根成熟没有，有解脱的因缘没有，佛就婉去这样的众生之间，谆谆毁诱，让他能够明了真理，获得解脱，这样来利益有情。于佛功德的发生愿要，就是心里面呢升起对佛功德的追求的想法，喜悦的想法，也想要证佛所证，如佛一样的成就种种诸功德。通过这些思维，熄灭昏沉、调举等事。如果你没有升起信要心，这个信心呢，没有好要心呢，练不起来。有的人坐久了以后啊，就开始疲劳战了，瞌睡了，昏沉来了。所以你这样思维呢，能够策发其心，能够熄灭昏沉调举。熄灭昏沉的话，就是你观到佛的功德了，升起随喜心，升起欢喜心，好要心。熄灭调举的话呢，就是说你观察佛的清净庄严相呢，离染污相，离烦恼相，不会这个更多的了随逐种种呢，名利啦、成欲啊这些事情，佛像呢，能够起到清净自心的作用，就你跟这些相应呢，就是我们思维一些事情一样的，你思维一类跟贪心相应的了，你想越多呢，贪心越重；你思维一类跟这个嗔心相应的，越嗔心越重，是这样的。那你要思维佛清净功德了，心就清净。就像读经典一样的，你读佛经呢，就跟读世间书不一样。世间书啊，读的你啊，一会高兴，一会痛苦。但是你读佛书的话呢，心得清凉，烦恼减少，都有这样的帮助。这个佛说的经啊，说的法了，没有一样说，要你起这个贪嗔痴，要跟着这些烦恼境界走的，处处都是对治破除。所以越读心里面越清凉，不会跟其他的这个经典一样的，或者其他的这个世间论述一样的，或者让你心里面呢产生偏执，思想非常的偏激啊、激烈了，这不会。所以真正读经典呢，它会有种种的妙处。所以读诵经典也是学习佛法、修持佛法的一种呢方法。只是引申一说，那这里的话呢是从你闻思读诵之后，以内心做观察，引申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能够对治昏沉、对治调举，息昏沉、息调举，乃至明见如住面前，应于耳时勤修静虑，就是。一这样思维佛的功德、佛的相好，对治了昏沉调举，渐渐的话呢，随的心呢越来越专注，力量越来越强，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能够明了的显现佛像，就好像佛在你的面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更进一步呢要静虑，就趁此这个增上因缘呢，继续在静虑上用心，静虑上努力。沙摩地王经云，下面就举沙摩地王经里面所说的，佛身如金色，相好最庄严，菩萨因缘比，心卷修正定。这是一个颂，就是佛的身呢，佛身如金色，佛的这个整个身呢，金色身，有种种相好， 端正、端章、庄严。那发了菩萨心呢，要修啊，这个累菩萨道，成就为智慧，能够有利有能去利益众生。这样的话，他在修的时候啊，修止的时候啊，可以圆佛像。同时圆佛像呢，能够引发对佛的功德的敬仰，能够思维观察佛的功德。如是来圆的时候啊，心转修正定，就是心转向于佛像的安住，转去于这个呢佛像，修习正定，修习止观，这个是诵的基本意思。如此所说而为所缘，就是依这里这个所说了，种种的这个观察了功德了，这个选这个做所缘，此复有二，还有两个说，两个事情，未有觉心起，给予远有令从观显，后意生性，又训共成，故与远有令相明显。就是说了，还有要揭示的呢，就是说有两重，就是一重的话呢，由觉心起。一重的话是与缘有啊另重关系，就是有两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观佛像呢，随观呢是心起的。一种的是说你这个与缘有另重关系，是有两种，是有两种。那么后一生性，就是后一种呢，与缘有另重关系呢，这个容易，这个更易生性，还有训与共成，共成的话就是，共生闻呢，共缘觉了，故与缘有为，令相明显，就是与缘有的相呢，令相明显，我们初修的时候是这个心起，然后在这个心起的基础下呢，进一步增善，继续做观呢，能够令此相呢，更加的明了，更加清楚，所以分两重，分两重。下面继续论述的时候，还会说到这个问题，还会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初修的时候我们选呢，你不是说一下子能够让它现起来的，那可能现个大概，某一部分明了，某一部分不明了，那么经过一些时间之后，练习之后啊，才会变得更清楚整个，在初修的时候呢，这个用心呢不能太急切，那要随方便住，随因缘住，要根据情况的，不能一上去就想做了就能够让这个佛像呢整个现起来，这个普通人没有这样的心力，要有一定的基础的人，一定这个经验的人，或者是说他术士有过相应练习才可能。先求持心所缘处者，那么再进一步具体讲，我们要修这个止，修什么托，就要选所缘相，选了所缘相就要持心令住于所缘相，这个就是持心所缘处。那么未先单求，一若化若住，及其善妙大师之相，速速观视，善取其相，速速修习，令现于心。就是这里呢讲一种情况， 就说你先呢能够请到一尊佛像，这佛像可以是画的，也可以是住的，像古代呀，像有敦煌的莫高窟啊，像这个新疆的千佛洞呢，还有中亚呢也有很多这个洞窟，过去要造很多的佛像呢，它不仅仅是为了说供人来恭敬礼拜瞻仰，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也是做修观的对象，造像，然后呢观佛像，帮助修观，有这个嘞因素在里面，有这个因素在里面。那往后进一步走的时候呢，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那就主要是这个塑像，令大家来生恭敬心，能够与三宝结缘，更偏重于这个作用。就像现在朝山一样的，就是去那里拜拜，这个来申请一点信心。那过去是参学啊，就是四方的云游去参学了，寻访善知识，这个提升自己对佛法的认识，那么进一步提高自己啊对佛法的这个修正体证，不是说到处走一走参拜一下，那个意义就是有变化不一样。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了取这个选取一个佛像，选取一个佛像，就是说极其善妙，就是这个做工呢这要做比较好的，就是你观的时候啊，容易升起这个恭敬心，虽然从这个佛像上来讲啊，不管他做的工艺是善巧还是不善巧，都愿生恭敬心，但作为修止观呢，这个所缘修的对象的时候呢，你要选一个极其善妙大师之像，选了之后要做的事情呢，就是速速观视，就是看一遍又看一遍，看一遍又看一遍，不断不断的看，看的时候呢要善取其现，就是记下来，记下来，我们一般的人记这个形象呢不是那么快，像美术啊画画的专业人士他们都不一样，可能是看一样他就能够记下来，能够画下来，普通人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要记的时候呢要反复的看，反复的记，记了之后呢要这个持守于心，就要速速修习，这个怎么修就是要念来修，念这个所记的佛像，心里面起念，念想观察出来，就是要反复练习，这个要有耐心，有的人呢都不注意啊，这心很急，才记两下子就想他马上能够清楚的显出来，用的太过，心力又不够，就没多久就造成疲劳了，这不行，要适当，又有耐心，速速练习，久而久之之后就能够现起于心，就现起于心，或有增长，尚为小欲，思所闻意，令现意中，求为所缘。那么再有方法就是怎么样呢？有一善知识，有一这个增长呢，他能够依语言种种来比喻，种种来说，比如说佛的金色像是怎么样，干青木像怎么样，白毫像是怎么样，罗基像又是怎么样，就尚未预说，通过这样说，通过这个介绍之后，你心里面就构化，就是思所闻意，心里面就思维观察，这样思维观察的时候呢，令现意中，求为所缘，就可以在心里面呢显现出来，能够成为自己的所缘相。因为这个情况呢是 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佛像，但是有一个老师他已经修过止观了，他佛像都能现起来了，所以他能够说得非常的完整清晰，用语言的方式给你建立所缘相，有这种帮助。那也有情况就是说，像古代交通也不方便利啊，你到哪去得一个极善善巧之大师之像呢？那有的时候条件所限，你看住山洞，住的这个很僻静的地方，你要托钵都要跑很远，找佛像找不到。这个时候如果有善知识教呢，那他就是以这个呢言说来形容。当然如果你能够学好，你自己都会实行，你到哪里住山洞啊，自己就可以说个佛像了。但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有一个学习也是。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右所缘处非是现为这个化住等相，要令现为真佛形象。这个是第三进步的这个说明。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了，你圆这个佛像的时候呢，你要做真的佛在前面的观察，不是随着我们起观的这个依所依的这个铁铸的铜铸的或者是用彩笔画出来的，它就不只是一个画像而已。你现在前面的时候呢，要观佛如佛在，就是佛在你的前面，要有这样的这个观察。要令现为呢真佛形象，这依此的话才算是呢选到这个所缘相，观到这个所缘相。那么也有其他的这个观点呢，当然这个就是不太合适的。有说自相于目，于前目睹而修，就有的人认为啊，说你要修观佛像呢，那就好了，请一尊佛像放在前面观着它就行了，这样来修观佛像，这个观点呢不适当，不正确。自君论时尚未破之，以三摩地配于根时而修，要于意识而修，妙三摩地清所缘境，即是意识清所缘境。就是自君论师对这种观点呢有进行的驳斥，有破除。就是我们修三摩地啊，是用一根来修，不是前五根修的。这我们前五根呢，在有的地方一些论点里面论述过了，前五根是自性善乱，前五根它刹那了别，只了别自净，只认识这个境界的当下，所以随现随起，有变化它就有变化，不能够为专注一去，只有这个意识经过练习可以，所以意识转的时候才能够转其他，才能够不随诸于境。那么这个选的时候啊，选这个所缘相来修啊，是要把它记在心里面，不是直接的观外在这个画的相或者是铸造的一个相来修。外在画的相铸的相呢，只是作为一个依托，在这个上面呢能够记下来，心里面能够想出来，是这样的。要于意识而修，要在心意里面下功夫，在内心里面呢做这个禅修观察来做练习。那么成熟的时候啊，所起的这个妙三摩地，妙三摩地就不是劣三摩地，劣三摩地有退的有染的不稳定的，妙三摩地呢就是殊胜的三摩地。三摩地现起来的时候啊， 他所缘的境界就是这个意识清所缘的境界，三摩地的境界显现就是意识里面的境界，是我们意识所成能够得三摩地。那么在修的时候呢，须臾意境摄持心故，就是要以这个意第六意识来摄持其心，来摄持境界。所以的话呢，相应这个选的话是影像，依这个影像来修，影像来做所缘，是这样子。哎，是这样的这个观察。又如前说四缘实境之总义，或影像故，影像亦有粗细二分，有说先缘粗分，代比坚固，次缘细分，自心亦觉粗分亦现起故，应先从粗相为所缘境。那么前面呢，这个说到缘相的时候呢，是直接缘心意里面所现起的影像，所以在成三摩地的时候所显露的境相就是内心的境相，不依于外的。所以前面讲的说了，又如前说呢，是缘实境之总义，就是说缘实境之总义啊，这个在止观休息的时候所缘总义上来讲是怎么样呢？唯是众生呢内心所现之相，这就是缘的境界，不是外观外五根所了的五尘境，而是随心意在修止观的练习的时候内心里面所现的。所以在总义的时候就讲了，前面在说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呢进一步抉择了，就从这个修的次第上这有进一步讲。这个从影像来讲呢，进一步说了，就有粗细二分，影像有粗分有细分。那粗分的话是大概，细分呢是这个的具体，就像我们看一个人一样的，从远处走到近处，它就有一个粗变细的过程。从很远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是个人，再走近一点你知道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再走到近一点的时候你知道是个熟悉的人还是陌生的人，再走到近一点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熟悉的人是谁啊怎么样的，然后呢他的这个五官呢、四肢啦、四肢五体呀、这个具体形象，衣服啊什么样的这个衣服，最开始只知道颜色，然后知道什么的这个图案呢、具体的，那就是由粗到细的过程，有一个由粗到细的过程。那同样在这个修观这个对象上，你虽然也是无分别住的修止，可是它会随着你这个心力的培养，专注心的成熟，这个境相也会发生变化。就说你的专注心提高到越多，那么这个观的相呢就会越清楚越清晰。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是粗分的，慢慢发展呢是细分的。那么相应的来讲，在修的时候啊，这要呢先缘粗分，代比坚固，次缘细分，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做。这我选佛像为修啊，我先大概的整体的能够把佛像想起来，在做的时候这个念的时候使佛像能够显现在心，这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能够持续的响啊，比较稳定啦、啊，比较坚固啦、啊。再进一步再想的具体一点，所以次元细分。那么这个向上的表现呢是粗分细分，而从这个本身角度上来讲呢，也是有变化，而且有对应性。如果能够显细分的，他的心也是比较细；如果只显粗分的，相对来讲呢，他的心也是比较粗的，心也不是那么细的。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相应。那么这个说了，你在觉的时候，升起这个相应的观察的时候，从发展角度上来讲，从变化过程上来说，就是先起初相为所缘境。这也是我们这个修的时候啊，具体的这个情况要注意的问题。不能说一下子选择这个佛像在记的时候，非得要非常清楚的、非常细致的、非常具体的把它记起来。你达不到这个程度，你可以粗略大观，能够把它记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座中呢，做观察、做修。尤为要者，就下面又开始讲，尤为要就是说紧要的、关键的。为如下说，乃至未得欲界定时，不可多牵异类所缘，修三摩地。若患众多异类所缘，修三摩地，反成修止最大障碍。这里讲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学法也是这样的，不只是选这个修所缘呢。今天觉得这个好，三天发热学起来了。明天又学了另外都三天发热学起来了。结果呢，到处都知道，到处都好像又搞不懂。那么同样修这个嘞，神摩托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最开始修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成熟到，就是最起码的情况，要得到欲界定，就是第九住心啊、等舍住啊、任愿住，没有到这个之前，你不能老是换这个嘞所缘境，就是不可多牵异类所缘，修三摩地。不要老是调换，换来换去觉得这不行，觉得那不行。修了一段时间觉得没相应，又换一个，学了一段时间又没相应，又换一个，这样你修三摩地就不容易成就。你换的多所缘呢来修啊，就形成坏习惯了，那就会成为修止的最大障碍。所以这里非常呢郑重的提出来，尤为要者，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说明你修这个什么托了，选所缘呢要有准备，你相应的选取了之后啊，要有耐心，有恒心，能够坚持下来，持之以恒。就像钻木取火一样的，就像烧开水一样的，一定能够让它燃烧起来，一定能够让它嘞，这个嘞，沸腾起来，这样就好办了，不然修修停停，换来换去，始终得不到定的利益，发不起清安相，调柔不了内心，那最后对于修定修止观的事情呢，就全无兴趣，全无兴趣。这一定要专一，选了一个要稳定修，要得其方法，得其善巧，不断不断的 提高自己。如果一直都不前进，那就要反思思维，到底是质量不具备呢，还是我修法上有问题了，现在遇到什么障碍了，不能老这个嘞，停留在那里，等待在那里，一定要坚持啊，这不断的这个嘞，进步。故于修定，堪知定量之瑜伽师地论，即先修次等，皆说初修定时，依依所缘而修，未说千变众多所缘。那么这里呢，举这个论点，举这个善知识的言教来证成这件事情，来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在修定当中啊，堪为定量，就是可以作为标准的，可以作为定量的，像瑜伽师地论这样的论点，像修持三篇这样的这个嘞，这个善知识的言教，教授，都有相关的阐述。这些的话呢是，比较啊，重要性的、具体系统的这个描述，对于修习止观是最清楚、最好的指南、最好的一个标准，所以堪为定量。那么在这些论述言教当中呢，都说这一处修定的时候呢，要依一个所缘而修，没有说了千变众多所缘。这些地方呢，讲修定的时候，修什么陀的时候，都是选一个所缘来修，不是不断的换，只有修的成就之后才可以换，才可以根据进一步的情况、具体的因缘来定。圣勇论师于修净律时，贤此意云：于依所缘，坚固其意志。若卷多所缘，亦为烦恼扰。这个是呢，讲这个圣勇论师，在论述这个修净律的时候，就有讲到，就你修的时候呢，要对于一个所缘相，比如说水呀、佛像呢、虚空呢、石呢、或者是五蕴呢这些内容，选了它之后，依这个所缘呢，是坚固其意志，心里面要得决定，有决定心，我就一直依着这个所缘呢，要好好的修下去。比如修数息，看是简单，就数一到十这样数下去，但实际上你真正能够把其他的事情呢弃舍，完完全全将心意这个集中起来，这个嘞，投入到数息当中，你晃动散乱的念头就会开始减少，开始稳定，因为你一散乱的就数不清楚了，不散乱的时候才能数得清楚，才能够依次这样数下去。所以对于这个嘞，调散乱能够起到很明显的作用。那这个就要坚持了，这个观察了并不这个复杂，也并不难。但实质上选一所缘呢，除非有一些次第性连贯的内容观察之外，基本上从初修都是那简单的，比如说佛像、水这个或者是风、青色，这些选的时候，你做观察的时候，初开始都这个也跟前面所说的一样的，你能觉心的有粗分有细分的不同。所以粗分的时候缘粗相， 粗分的相呢也是相应比较简单的，不会是很复杂。就像我们观呼吸一样的，一十六特生里面所论述的，它这个有入息，有出息，有中间息，有息遍全身，有息的相应的受，有冷，有热，有暖，息有色有滑等等。在初开始的时候不会有那么详尽，不会有那么具体，更不可能说了了解到息是遍于全身的，不只是孔窍这个鼻孔有息，毛孔也有息，那么深入到那些程度的时候呢，是心也比较定了，也有息显现，的时候呢，它能够持得住，能够安住得了，不然的话这不行。所以从初修上来讲呢，一方面呢单一，但另外一方面呢就肯定是枯燥的，这一定是有这个过程的，不管任修一个方向，比如说念佛，老念老念，就念这六字，这个佛号，这你要念的相应呢，你能念出味道来呀，这念出味道就是说你能念出一点相应，打坐也是这样的，才会能够起到改变收的效果，所以要兼顾其意志。若卷多所虑，若卷多所缘啊，亦为烦恼扰。调换修了总是不相应，就会更加有失败感，就更加灰心，想想自己是不是不是修止观的料，那止观是得解脱之门径，真正实证之过程，那就意思说你也就不是说得解脱的人了，根性还不成熟，你这样反复的话，连止都得不到，心里面就产生懊恼烦恼起来，所以这个呢要兼顾其意志。道句论云，随于一所缘，令意助善境，说于一言，是指定持，故先因缘依所缘境，待后乃多缘，后乃缘多。这又引述这个道句论里面相应的论述，道句论里面讲到啊，是随于一所缘，就是随性于所选择的一个所缘相，选了之后呢，就让自己的意心意能够住于这个镜像上，住于这个所选的镜像上。那么这里讲说于一啊，这个道就论里面所讲的这个于一呢，是一个确定词，就是这里讲指定词，就是有所确定的意思，确定于一个所缘相，依这个所缘相来修，所以故应先缘呢依所缘境，先以这个所缘境来修，修了之后得到止以后呢，后乃缘多，就是这个时候呢你稳固了，你在多缘境的时候啊，心不会乱，我们初开始的时候这个心就是这样的，你想的这个事情单调单一，心里面的起伏波动就会比较少，你想的事情越复杂越多，由于心没有那种承受能力啊，渐渐的就开始乱起来了，开始疲惫起来了，心里面就会有烦恼扰乱，所以前面讲到这个止观成熟之次第的时候也说到了，先成熟止，后成熟观，因为你选相应的这个境呢，修安住啊，心力容易培养，能够容易发清安，但是你一开始的话就是 圆净了，做观察了，受施者了，这个心就容易掉散，容易波动，引发清安相比较困难。所以从成熟的角度上来讲呢，先成熟止，后成熟观，这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心理状态、心理作用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初修的时候呢，一定是老老实实的、脚踏实地的走，缘依所缘而修，练好基本功，才可能进一步的变化。基础都没有，这什么变化也是空谈，只是聚沙成塔了，空中楼阁，造的在这个弹簧呢，在富丽弹簧呢，也是虚假的，稍微风一动呢就吹散了，没有作用。但是你练成熟了又不一样了，你练成熟了之后啊，你的心力够，你在立缘对境，在做种种观察了，心有堪能性。所以这里讲得了止以后，乃缘多，就可以缘多境来做观察，运用所成熟的止，运用所成熟的力定力。那这样的话，不但是说修止这个进一步呢，可以缘多境，乃至于进一步可以发光，修这个呢施者的光，由止到光呢进行运用，那今天就讲到这里。